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画像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哈利波特时间。上次讲到赫敏正在分析马尔福的心态，那么赫敏的最终观点是什么呢？欢迎您接着收听英国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我们千万别去理睬他，哈利，来抓住护士罗过一会儿，让我把他的脸画下来。
没错，从旁边那组人里传来马尔福清楚的脱腔脱调的声音。两天前我爸爸跟部长谈过话，听他那意思，魔法部真的下决心要采取严厉措施扭转这个地方不规范的教学了，所以即使那个傻大个真的又露面了，他大概也会被立马打发回家的。
哎呦，
因为哈利把护士罗锅抓得太紧，几乎都要把它折断了，护士罗锅挥起尖利的手指，报复性的在哈利手上狠狠的打了一下，哈利的手上留下两条又长又深的伤口。哈利丢下护士罗锅，克拉布和高尔听说海格会被开除，就已经在粗声大笑，现在笑得更厉害了。只见护士罗锅使出全身力气向近邻跑去，一个快速移动的棍棍小人很快就消失在树根间不见了。当场地那边远远传来下课的铃声时，哈利捡起那张血迹斑斑的护士罗锅草图，大步赶去上草药课。他手上抱着赫敏的手帕，耳朵里还回响着马尔福讥讽的笑声。如果他再管叫哈利个叫傻大个，哈利恶狠狠地说。
哈利，别去跟马尔福吵架，别忘了他现在是级长，他可以使你的日子变得非常难过。
哼，那我倒想知道难过的日子是什么滋味呢，哈利讽刺地说。
罗恩笑了，但赫敏皱起了眉头。三个人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菜地，天空似乎仍然拿不定主意要不要下雨。
我只希望海格赶紧把事情办完，早点回来，就是这样。
他们来到温室时，哈利低声说，
不许说格拉普兰那个女人上的课上得比海格强，
哈利又威胁地说了一句。
我本来就没想说，
赫敏平静地说，
因为他永远也不会有海格那么好，
哈利斩钉截铁地说。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他刚才经历的是一节保护神奇生物课的释放课，他为此气恼的要命。离他们最近的那间温室的门开了，一些四年级学生从里面涌了出来，其中就有金妮。
嘿，
他走过时愉快地说。几秒钟后，露娜·洛夫古德也出来了，落在全班其他同学的后面，鼻子上沾着一块泥土，头发在头顶上打成了一个结，那双外凸起的眼睛似乎兴奋地鼓了出来。他直冲着哈利走了过来，哈利班上的许多同学都好奇地转过脸来看着他们。露娜深深地吸了口气，也没有先打一个招呼，就直通通地说道，
我相信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魔头回来了，我相信你跟他展开过搏斗并逃脱了他的魔爪。
嗯，是的，哈利尴尬地说。露娜带着两个胡萝卜般的耳坠，帕瓦迪和拉文德看来注意到了这点，他们俩咯咯笑着，一边用手指着他的耳垂。
你们可以笑，
露娜说，声音提高了，显然他以为帕瓦迪和拉文德是在笑他刚才说的话，而不是笑他带的东西。
可是人们以前还以为世界上没有泡泡皮皮怪和弯脚憨兽之类的东西呢。
对呀，他没有错啊，是不是？
赫敏不耐烦地说，
世界上确实没有泡泡鼻涕怪和弯脚憨兽之类的东西。
露娜咄咄逼人地瞪了他一眼，猛一转身走开了。两个胡萝卜剧烈地晃荡着，这时尖声大笑的可不止帕瓦迪和拉文德两个人了。
你能不能不要惹唯一相信我的人生气？
他们走进教室时，
哈利对赫敏说，
哦，看在上天的份上，哈利，你总不至于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吧？
赫敏说，
金妮可把他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显然
他只相信那些毫无根据的事情。哼，我就知道他父亲伴着唱唱反调，他还能好到哪儿去呢？
哈利想起了他到校那天晚上看见的那些不祥的带翅膀的怪马，想起露娜当时说他也能看见他们，他的心微微往下一沉，难道他在说谎？可是没等哈利进一步深想这个问题，厄尼麦克米兰走到了他的面前。
我希望你知道，波特，
他用响亮的传得很远的声音说道，
并不是只有怪人才支持你，我个人100%的相信你，我们全家始终坚决拥护邓布利多，我也是这样。
哦，非常感谢厄尼，哈利说，他很吃惊，同时也很高兴。厄尼这么做也许有点哗众取宠，但是以哈利当时的心情，能够得到一个没有在耳朵上挂胡萝卜的人投来信任的一票，他真是由衷的感激。厄尼的话为使拉文德布朗脸上的笑容一扫而光。当哈利转身跟洛恩和赫敏说话时，他瞥见了西姆的表情，看上去又困惑又不服气。不出大家所料，斯普劳特教授一上课就向他们强调普通巫师等级考试的重要性，哈利真希望所有的老师都别再谈这件事了。每当他想起他有那么多家庭作业要做，他就感到焦躁不安，心里一阵阵发紧。下课时，斯普劳特教授又布置他们写一篇论文，哈利的这种感觉顿时变得更强烈了。一个半小时后，格兰芬多的同学们一个个精疲力尽，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龙粪味，这是斯普劳特教授最喜欢的一种肥料。排着队返回城堡，谁也没有心思多说话，这又是特别累人的一天。哈利饿坏了，5点钟他还要到武姆利奇那里去关第一次禁闭，他来不及把书包送到格兰芬多塔楼，就直接赶去吃晚饭，这样可以匆匆忙忙吃点东西，再去面对武姆利奇为他准备的不知什么差事。当然他刚来到礼堂门口，就听见一个愤怒的声音高喊道，
喂，波特，
又怎么了？他不耐烦地嘀咕道，一转身看见安吉丽娜约翰逊，看他那样子好像马上就要大发雷霆了。我来告诉你又怎么了，他说，几步冲到他面前，用手指使劲戳着他的胸口，你怎么在星期五下午5点钟给自己弄了个关禁闭？什么？哈利说，哎呀，对了，选拔守门员，这会儿倒想起来了。安吉丽娜吼叫着说，我不是告诉过你，我希望全队球员都参加选拔，找到一个能跟每个队员都配合默契的人吗？我不是告诉过你，已经特地定好了魁地奇球场了吗？现在你又决定不去参加了。
我没有决定不去参加，
哈利说，觉得被这些不公平的话刺伤了。是那个叫我们丽奇的女人把我关禁闭，就因为我跟他说了关于神秘人的实话。好吧，你可以直接去找他，请他星期五放你一马。安吉丽娜情绪激烈地说，我不管你怎么做，如果你愿意，不妨告诉他神秘人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只为了保证你能够到场。他气势汹汹地走了。你们知道吗？洛恩和赫敏走进礼堂时，哈利对他们说，我想我们最好去找普特米尔联队核实一下，奥利弗·伍德是不是在训练期间不幸去世了？因为他的灵魂好像附在安吉丽娜身上了。
你认为有多少可能我们利奇会在星期五放你一马呢？
他们在格兰芬多的桌旁坐下来时，洛恩怀疑地说。一点儿没有，哈利郁闷地说，一边把小羊排倒进自己的盘子里吃了起来。不过最好还是试一试，对吗？我可以提出增加两次关禁闭什么的。他咽下一大口土豆，接着说，我希望他今天晚上别把我留得太晚，你们知道吗？我还要写3篇论文，给麦克练习消失咒，给弗利维设计一个破解咒，把护树罗锅的草图画完，还要开始给克里洛尼写那些无聊的做梦日记。洛恩叹了口气，不知为什么抬头扫了一眼天花板，看样子天要下雨了。
那跟我们的家庭作业有什么关系呢？
赫敏扬起眉毛问道。
没什么。
论赶紧说道，耳朵变得通红。
五点差五分的时候，哈利告别了他们俩，朝四楼五木利奇的办公室走去。他敲了敲门，只听一个甜得发腻的声音喊道，
进来。
哈利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四下张望着。前面三位主人住在这里的时候，哈利曾经很熟悉这间办公室。在吉德洛·罗哈特居住的那些日子，墙上到处贴着他本人笑容满面的照片。卢平住进来后，每次来找他都有可能遇见某个非常有趣的邪恶动物关在笼子里或箱子里。而冒牌的目的住在这里的时候，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器具和手工制品，用来探测别人的不轨行为和藏身之处。此刻这个房间简直完全认不出来了，所有的东西都盖着带花边的罩布和台布，还有几只插满干花的花瓶，每只都放在单独的小垫子上。一面墙上挂着一组装饰性的盘子，每只盘子上都有一只色彩鲜艳的大猫咪，各自脖子上戴着一个不同的蝴蝶结。这些东西太令人恶心了，哈利简直被吓住了，只顾呆呆地望着他们。后来我们利奇教授又说话了，
晚上好，波特先生。
哈利吓得急忙回过头来，他一开始没有注意到，因为他穿着一件火红耀眼的印花长袍，颜色同他身后书桌上的桌布融在一起，简直分不出来。晚上好，我们利奇教授。哈利不自然地说。
好吧，坐下吧。
他说，指着一张垂着花边的小桌子，他已经在旁边放了一把植被椅，桌上有一张空白的羊皮纸，显然是为他准备的。
嗯，
哈利没有动弹，说道，我们利奇教授，在我们开始前，我想请求您一件事。
听了哈利的话，我们利奇那双外突出的眼睛眯了起来。
嗯，什么呢？是这样，我是格兰芬多魁地奇球队的队员，我应该在星期五下午五点钟参加新守门员的选拔，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那天晚上不来关禁闭，另外找一个晚上再补上。
他不等把话说完，心里早就知道这是不会有用的。
哦，不行。
我们理解说，咧开大嘴笑得那么肉麻，好像刚吞下了一只特别美味多汁的苍蝇。
哦，
不行不行不行，这是对你散布邪恶卑鄙哗众取宠的谎言的惩罚，波德先生。惩罚当然不能为满足有过失者的方便而随意调整。不行，明天后天还有星期五，你都必须在下午五点钟来到这里，按计划关禁闭。我认为你错过一些你特别喜欢的活动，这其实倒是一件好事，它应该能强化我打算给你的教训。
哈利感到血一下子冲上了脑袋，耳朵里嗡嗡作响。听他的意思，他是散布了邪恶卑鄙哗众取宠的谎言，不是吗？
他微微偏着脑袋注视着他，脸上仍然挂着肉麻的微笑，似乎他很清楚他心里在想什么，正等着看他会不会再次发作大喊大叫。
哈利费了很大的努力转开目光不去看他，把书包扔在那把植被椅旁边坐了下来。
嗯，不错。
我们立即娇滴滴地说，
我们已经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是不是？现在你要为我写几个句子，波德先生。不不不不，不是用你的羽毛笔。
看见哈利弯腰去打开书包，他赶紧补充道，
你要用的是我的一支很不同寻常的笔。给。
他递给他一支细细长长、笔尖特别尖利的黑色羽毛笔。
不要你写，我不可以说谎。
他语调轻柔地对他说。
写多少遍？
哈利问，也做出一副值得称赞的彬彬有礼的样子。
哦，一直写到 这句话刻在你心里。
我们一起嗲声嗲气地说，
开始写吧。
他走到自己的书桌旁坐了下来，埋头对付那一堆羊皮纸，看着像是一批等待批改的论文。
哈利举起尖利的黑色羽毛笔，这才发现缺少了什么。
你没有给我墨水，
他说。
哦，你不需要墨水的，
我们立即教授说，声音里带着一点浅浅的笑意。
哈利把羽毛笔的笔尖落在纸上，写道，我不可以说谎。
他疼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出现在羊皮纸上的字，看上去是用鲜红的墨水写成的。与此同时，这行字出现在了哈利右手的手背上，而且深深陷进了皮肉里，像是用解剖刀刻上去的一样。然而，就在他眼睁睁瞪着这些红艳艳的伤口时，皮肤又愈合了。刚才有字的地方只比以前稍微红了一点，但摸上去很光滑。哈利扭头去看武穆利奇，他正注视着他，他那张癞蛤蟆似的阔嘴咧成了一个微笑。
怎么了？
嗯，没什么，哈利轻声说。他低头望着羊皮纸，再一次把笔尖落在上面，写下了我不可以说谎。他又一次感到手背上烧灼般的疼痛，那些字又一次刻进他的皮肤，几秒钟后伤口又一次愈合了。就这样，哈利一遍又一遍地把这行字写在羊皮纸上。他很快就发现他用的不是墨水，而是自己的鲜血。一遍又一遍的，这些字刻进了他的手背，然后愈合。然后当他再把笔尖落在羊皮纸上时，这些字又会再一次出现。我们离起办公室的窗外，夜幕渐渐降临了。哈利没有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停止，他甚至没有看看表上几点钟了。他知道他正在注视着他，看他有没有软弱的迹象。而哈利不想显露出一丝一毫的软弱，即使他要在这里坐一整夜，用这支羽毛笔把自己的手深深割开。
过来。
过了似乎好几个小时之后，他说道。哈利站了起来，他的手火辣辣的疼。他低头一看，发现伤口虽然愈合了，但那里的皮肤红红的，露着嫩肉。
手，
我们立即说。哈利把手伸了出去，他把它握在自己手里，他用他那肥厚短粗带着一大堆丑陋的老式戒指的手指触摸哈利的手时，哈利拼命克制住一阵战栗。
嗯，看来我还没有给你留下一个深刻的烙印，
他笑容可掬地说。
没关系，我们明天晚上还要再试一试，对不对？你可以走了。
哈利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学校里几乎空无一人，时间肯定已经过了半夜。他慢慢地走过走廊，当他拐了个弯，确信他不会听见时，便撒腿跑了起来。他没有时间练习消失咒，做梦日记里一个梦也没有记录下来。护树罗锅的草图还没有画完，那么多篇论文一篇也没有写。第二天早上，他没吃早饭，匆匆忙忙地编造了两个梦，草草写下来，准备拿到上午第一节的占卜课上交差。他吃惊地发现，卢恩衣冠不整，蓬头垢面，也在临时抱佛脚。
你昨天晚上怎么没有做呢？
哈利问道。卢恩漫无目标地在公共休息室里东张西望，寻找灵感。昨夜哈利回到宿舍时，他已经沉沉地睡着了。听到哈利的问话，他嘀咕了一句，像是干别的事情了，然后埋头在羊皮纸上划拉了几行字。
这肯定能对付了，他啪的合上日记本说道。我说我梦见我在买一双新鞋，这下子他总编排不出离奇的算命鬼话了吧。
他们一起匆匆赶往北塔楼。
对了，在武穆利奇那里关禁闭怎么样？他叫你做什么了？
哈利迟疑了一刹那，说：“
写句子，那倒不算太糟糕，是吧？”
罗恩说：“
是啊。”
哈利说：“
哟，我忘记了，他准你星期五的假了吗？”“
没有。”哈利说。罗恩同情地叹了口气。对哈利来说，这又是很难熬的一天。变形课上他是表现最差的几个人之一，因为他根本没有练习消失咒。午饭时间他不得不放弃休息，把护属罗锅的那张草图画完。这还不算，麦克、格拉普兰和辛尼斯塔教授又给他们布置了一大堆家庭作业，他根本不可能在当天晚上完成，因为他还要到武姆利奇那里去进行第二次关禁闭。更糟糕的是，安吉丽娜·约翰逊听说他不能参加星期五选拔守门员的训练，就在吃晚饭的时候又找到他，告诉他说他对他的态度很不满意，他希望每个打算留在球队的人都应把训练放在一切活动的首位。
我在关禁闭。
他昂首挺胸的走开时，哈利冲着他的背影嚷道：“你以为我不愿意去打魁地奇球，情愿跟那个老癞蛤蟆关在一间屋子里吗？”“
还好，只是写写句子。”
赫敏安慰他道。哈利一屁股坐在板凳上，低头望着面前的牛排腰子馅饼，他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胃口了。
看起来倒不算是很可怕的惩罚。
哈利张了张嘴，就闭上了，随即点了点头。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想把我们立即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告诉罗恩和赫敏，他只知道他不想看到他们脸上惊恐的表情。哈利明白，那只会使事情显得更加糟糕，因而也就更难面对。他还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是他和武姆利奇之间的事情，是一场秘密的意志较量。他不想让他听到他在哭诉埋怨，并因此而感到快意。
真不敢相信我们有这么多的家庭作业要做，
罗恩烦恼地说。
那你昨天晚上干嘛什么都不做呢？
赫敏问他。
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我当时想散散步，
罗恩闪烁其词地说。哈利一个很清楚的感觉，此刻隐瞒事情真相的不止他一个人。第二次关禁闭和第一次同样痛苦难熬，哈利手背上的皮肤现在变得更加敏感，很快就变红了，像着了火一样疼。哈利觉得过不了多久，伤口就不会那样有效的愈合了。过不了多久，那些字就会深深地刻进他的手背，我们立即大概就会满意了。不过哈利拼命忍着不发出疼痛的喘息，而且从他走进办公室直到我们立即放他离去，又是午夜之后，他只说了两句话，晚上好和晚安。他的家庭作业现在已经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因此他返回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后，尽管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但他并没有上床睡觉，而是打开书本开始写斯内普布置的那篇关于月长时的论文。他写完时已经两点半了，他知道写得很糟糕，但也没有办法，他必须交点东西上去，不然接下来就要被斯内普关禁闭了。接着他匆匆回答了麦克教授给他们布置的几个问题，又在护属罗锅身上合适的部位拼凑了一些东西，准备拿去应付格拉普兰教授，然后才踉踉跄跄的上床睡觉，连衣服也没有脱，囫囵倒在被子上，立刻就沉沉的睡着了。哈利什么时候能够摆脱这种困境呢？欢迎您接着收听下一期的广播版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的《哈利波特》时间就到这里，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正在热销，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听众朋友，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金刚、杨朝霞，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东播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